学一个非常美丽的功课，我们做一个宝贝，让我们做一个宝爱身上之物。你我的心向的主有多少，你我就会爱慕主的赏赐有多少。我知道弟兄姊妹，这是基督的价值观。有的人觉得那个人太重要了，没有那个人就不能生活，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为着讨那个人的欢喜，就是为着要得那个人的赏赐。因为那个人一个笑容，弟兄姊妹，他就觉得所有的苦都过去。做女儿的为着讨父母的笑容，他可以用功做这个做那个，他只要父亲笑一笑，母亲笑一笑，他就可以了，因为他觉得父亲的爱太重要了。有的做儿女的，你不要打他，你只要让他看见说你从现在开始有半天你不会和他说话，他就受不了，他就觉得不能够忍受，他要做所有的事要讨父亲的欢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叫做爱。一个真正爱慕父亲笑容的，并不是要他父亲手里的赏赐，父亲可以赏他钱，父亲可以赏这个赏那个，但是没有一个赏赐比父的笑容更好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冠冕？有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有一天我们如果得赏赐的话，我们就要得着冠冕。让我们记得，赏赐最高的定义乃是主自己。天堂不是赏赐如果我们的主不在那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天堂所以是天堂，整个天堂所以是赏赐，因为主是我们的赏赐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以我们的主与宇宙中的至宝，你我就没有可能过暗中的生活，没有，不可能。我们能够过暗中的生活，过隐秘处的生活，那是因为我们一直看见我们主的笑容，所以我们就不倒苦水，所以我们就不随便的减轻十字架的担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什么叫我们的主能忍受十字架的苦呢？他拒绝尝那个醋，那个醋能够减轻他的痛苦，但是他知道他所有的痛苦父都看见，只要父看见，父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尝那个醋？所以问题在这里。今天如果我们过隐藏的生活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我们有没有得到赏赐？祷告在暗中的父，就是指说进入内屋，而内屋我们说过有读圣经能告诉我们，指的藏宝的屋子来说的。每次祷告我们都是去挖宝的，每次祷告我们都要遇见宝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在那里主要把赏赐给我们，而主给我们最大的赏赐还不光是他的恩典，还不光是他的爱，乃是主的自己。所以难怪写诗的弟兄说，亲爱主，宝贝主。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宝贝主的同在，你宝贝主的笑容，你自然就不会活在人的面前，你自然就不在乎人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在教会历史上，特别最近几十年，在中国，你的的确确看见有一般神的儿女，真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，他们真是活出马太第六章的光景。所以我们今天真是求主能够把那个价值的观念带给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正确价值的观念。你我是不是觉得只要能够活在主的面前，只要能够与主面对面，只要能够借给耶和华， 只要能够在主面前自卑，为着满足神的心，宁可撕碎自己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活在主面前的话，你要看见我们就得着宝贝。一次一次的祷告，一次一次主把赏赐给我们，一次过一次你在那里施舍，一次过一次主把赏赐给我们，一次过一次的在那里进食，一次过一次主把赏赐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主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主把赏赐给我们，意思是说主是把他自己来代替他的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个健康的身体，我们能够侍奉主更好一点，主没有听我们祷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没有听祷告不是这个没有赏赐，许多时候只要是暗中的祷告是一定有赏赐。不错，主所收取的东西主一定用他自己来代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暗中的祷告，什么叫做暗中的施舍，什么叫做暗中的进食，就是因着这样在隐秘处的生活，主把他自己更多的加添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这个人就越过越界上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主接着下去怎么说呢？主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有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抽。弟兄们，你读到这里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我们的主忽然转了弯了？明明讲隐藏的生活，在这里怎么就讲起这个？怎么就讲起积攒财宝在地上？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常常是这样的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不知道怎么被洗脑的，我们也不晓得。我好几次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主忽然转了个弯？主怎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够嗅化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所以有的弟兄们说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进入在地上不可以储蓄说的。所以你晓得啊，有的弟兄姊妹就真的根据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对于财务的办法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不可以有积蓄，所有的钱通通要送出去，不可以有积蓄，要送通出去。如果主给你这么多，你就要通通送出去那么多。那么圣经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？圣经的根据就是这里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如果你有钱的话，送到天上去，意思就是奉献，给这个给那个，然后通通送出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着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要感谢主。你知道穆勒的岳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你我大概相信知道说，在出境造就里面有一篇叫做理财之法。我们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弟兄从哪里得到这么大的帮助？可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从穆勒的岳父来的。穆勒的岳父，如果你读他的传记，他真的为自己不积，他真的不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而他的确是遵守那句话：你们给有给，就必有给你的。他真的就给出去，所以他有多少就给多少，有多少就给多少，主实在是供应他，实在他是丰富的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到财宝在天上，那就是指说钱财的奉献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这一点呢，忽然间我们觉得什么搞的，从这个什么从这个一个隐藏的生活，怎么忽然跑到有奉献这件事情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我们要记得，虽然这样的领会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神的儿女，这个的确是不错的，但是这样的读圣经是借用这一段的圣经，但是你不能久借不还的。就像那个圣经，我们传福音的说是主耶稣在门外叩门呢、啊，那我们就借用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假主叩那个老底家教会的门，我们借那个门呢，把那个门借来呢，就只做主叩我们的心门来说。其实路见约翰启示录那里的门是教会的门，不是心门。那么你传福音借是可以的，人也得救，也受感动，但是你不能借了就不还了，要还的，要还到原来的位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 要记得讲到理财之法，你可以借用这一段的圣经。如果你能够实行，我相信你是个非常非常蒙恩的人。但是读圣经你要注意上下文的，读圣经你要知道整章到底是讲什么，那这个绝对不会忽然间转掉，这个一定从上面一直下面一直接下来的。所以这里有一条线，你如果读下去的话，你可以你就发现说果然能够把整个第六章完全打起来，而且是一条线，是一个思路的，都是讲什么叫做隐藏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，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贝，这实在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么主到底在这里是不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积蓄，不要这个积攒财宝在地上，是不是指着基督不要储蓄来说？那在我们稍微解释这个以前，假设弟兄你是根据这一节圣经觉得你不应该积攒财宝在地上的话，但你起码要把主的话听清楚了。就算是那样的领会，你不要有储蓄的话，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主在这里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这一点你要记得。如果你真的遵循这一段圣经的话，你是指说不要为自己积蓄来说，这个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主把妻子给你，把儿女给你，把一个家庭给你。你从别的地方的圣经，主明明称赞蜜蜂，主明明称赞蚂蚁，主明明责备那些不顾自己家里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你就算是你应用这些圣经，用在觉得是用在钱财的身上，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记得，虽然你自己是，虽然你不为自己积攒财宝，但是有一件事，这不是说你就不应该为你的儿女积攒财宝，这不是说你就不应该为他筹预备一些教育费，这就不是说你不应该注意到慢慢你年纪大了以后，那么那个和你在一起的姊妹要怎么办，弟兄姊妹。有许多弟兄姊妹因着无知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就以为说反正我积攒财宝在天上。当然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也纪念，后来主也实在是顾念，不过呢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知识是非常非常的要紧。那么有的时候因着完全不管这个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悲剧。许多弟兄们年轻的时候全部、全部这个交出来也好，奉献出来也好，什么都摆着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，如果你真的读圣经很清楚的话，这节圣经并不是说绝对不，并不是说是一定不可以为之不可以继续来说的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。当然，如果你把这个话字面的用在你身上，主也祝福，没有错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只是自己来说的。你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叫你的儿女受苦，叫你的父母受苦，或者叫你的妻子受苦。如果那样做的话，你知道说我们没有照着主的话来做，所以这个是个知识上的难处。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悲剧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应该奉献，应该这个应该给出去，给的就必有给你的，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了。只有你自己的那一部分你才可以给出去，你对妻子有责任，对儿女有责任，对有的家人有责任，主明明告诉我们要照顾他们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的来整理，我们来理财才可以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的口气，这里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然后下面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主讲这句话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积攒地的财宝在地上有一个什么缺点呢？就是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这里的财宝不一定是钱，这里财宝如果在犹太人的身上可以指稻和麦子来说的， 所以呢虫会咬。锈坏，你知道，像有一些家具，如果是财宝的话，那会锈会坏，或者有些东或者金属会锈会坏。那么如果你这个你真的把一个宝存在什么地方，或者宝石存在什么地方的话，谁可以挖窟窿？所以主在这是劝我们说，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不能久存的。这个财宝有一天虫子会咬会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主的重点是什么？主的重点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？在这里不是主给一个命令说你们不可以储蓄，不是，在这里主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的利害关系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一心的积攒地上的财宝，就整个世界都是你的。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漏洞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件更聪明的事？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天上。意思就是说，不是积蓄更多地上的财宝，乃是积蓄更多在天上的财宝。这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。那么现在我想我必须要读另外一节的圣经，让弟兄，这是为了帮助一般弟兄们哈。我想这是非常要紧。我们好不好读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7节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比较这句话和刚才那句话是一个味道，是一个语气的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主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不要把它弄错了。主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我问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拿这些圣经说我们不要去做事了？能不能？不能，你还是要做事。主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我们现在天天做事，天天上班，天天上学，我们不是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吗？那如果这样我们都能不做事，主是不是用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要做事？不是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懂得主说话是怎么说的，主的语气是怎么说的，这是相对的。下面说只要为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那么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吃生命的粮。主在这里乃是要让人看见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，我们的主就是天上的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是给我们看一个更好的，并不是说你们就不要，就不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抓着这句话我们就不做事了，不是。所以同样的，你不能因着主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那么好了，你就做一件事，就是你也那么这个就是你就一点取蓄也没有了，就这么给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给是要给，你要照着圣灵的引导给。那这个时候如果圣灵对你说话的话，很清楚给你看，你这一句话的重点不是重在不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主是给我们看见你所要的是天上的财宝，因为天上的财宝是永存的，是有永远价值的，这是你应该追求的。你不要一直积攒在天上的财宝，所以这是地上的财宝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里的本文来了。当然如果你用在理财上，圣灵会给你引导怎么样来用这一段话，这段话仍旧有它的效力的。但是我们普通常常有一个印象，以为说这一段话分明是只做奉献来说的。我顺便再问问弟兄们，你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不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地上是指什么说？是指说好，你说是指说你说我一个领会只说不要积蓄来说。那么积攒财宝在天上是指什么来说的？你知道很稀奇吗？这一段圣经主自己根本就没有解释什么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，根本不知道。 你如果真的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那当然了，你慢慢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，你记得主耶稣对那个少年的官说，你要去周遍卖一切，然后呢周济穷人，那么然后呢就有财宝在天上。哦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里给我们看，原来施舍就是把财宝积蓄在天上。那这个是我们普通的领会，我相信我们普通所谓这个不知不觉，我们就以为说这一段是指着施舍来说的。那个很明显就是因为主自己说的，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那意思是说，你如果这样施舍的话，你就有什么，就有财宝在天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对不对？当然是对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一段是可以用在理财上，是可以用在你分出去有给的人就有给你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我要警告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我一定要读上下文才可以，不能够光从这里忽然就抽出一段了。你前面刚刚讲好是尽失富在暗中就必然报答你，那么然后忽然间我们的主就讲到奉献或者讲到施舍，弟兄姊妹你要看见，在这个不是这样突然的。但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如果施舍的话就有财宝就积在天上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就等于我们把钱存在天上银行，我们借给耶和华嘛，所以我们就把钱存在天上的银行。所以有个弟兄说的很好啊，等到你没有钱用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你不要千千万万不要求主把那个钱给你，你应该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借了我那个钱，现在我要拿来了，因为存在银行你可以把它，你需要你就可以拿来用。弟兄姊妹，有人应该这样，这个叫做施舍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很可惜啊，就是因着这样的领会呢，我们以为的就是这么多了，但是不是。你如果把这一段圣经读下去的话，当然第一个应用，当然应用的施舍，主马上给我们看是施舍。但是为什么施舍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呢，在天上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怎么样？你在暗中施舍，暗中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，他把赏赐给你，所以你就得了什么？你就得了财宝了。这个时候你就有财宝积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前面所说的赏赐，或者说关到内屋里面那个藏宝的屋子，那是怎么说，每一次我们得到赏赐，我们都遇见我们的主自己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就得到天上的财宝了，我们就得到宇宙的至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你我就明白，原来主现在接着说，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你们要天天过隐藏的生活。昨天是说昨天祷告，昨天这个进食，那么我们得到的那些财宝，天上的财宝，主的赏就是主自己，然后今天再祷告再施舍再进食，我们又积攒一点，再积攒一点，再积攒一点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手里满得主的赏赐的时候，就是指着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时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感谢主。所以当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我才明白，不错，施舍是其中的一个，但是也只是祷告来说的。什么时候你我祷告在暗中的福，我们就积攒财宝在天上，没有人看见。什么时候我们暗中进食，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。什么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过那个属灵的生活，天天祷告，天天积蓄，天天活在主面前，天天积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是一个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人。现在弟兄姊妹清楚吗？如果根据上下文，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经很明显是接着上面，因为上面明明讲他们已经得着赏赐，然后三世主说他必然要报答你，接着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重点重在 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主说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说，我们能不能暗中，我们如果真的这样暗中祷告，暗中过属灵的生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都跑到主那里去了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所以我们的心都到主那里去。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个人到底他能不能过暗中属灵的生活，问在乎，完全在乎他那个心，他到底那个心在哪里。他的心是在人的身上呢，他就多积蓄一点地上的财宝。这个地上财宝不只是说钱财说的，也是指着人的称赞来说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人的称赞呢，有一天有窟窿的。人的称赞有一天虫子会坏，今天人称赞你，明天人可以把你弃掉的。这个人心寒暖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一直把心放在人的称赞上面，迟早有一天看见说，今天他们欢迎你，有一天他们要远弃绝你。有一个弟兄见到江守道弟兄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好不好让我来跟随你？”他真的讲这个话，是这个 Stanford 在斯坦福大学刚刚毕业的，那个时候刚刚毕业，而且拿了 master， 拿了个硕士的那个弟兄，非常聪明的弟兄。他当初见到将军，觉得哎呦，将军实在很丰富。他说：“将军，好不好让我来跟随你？”他这个话能讲的。将军说：“他说今天你要跟随我，有一天你要把我踢掉的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心到底在哪？一个真的能过深处生活的人，乃是他的心是在主身上的，乃是每次他来到主面前，他能说宝贝主，亲爱主，他真的觉得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只有这样的人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他才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因为他的心就在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过隐藏生活的那个秘诀在哪里。主一语道破，全是我们心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再清楚不过了。我们所以过浮浅的生活，我们所以讨人的喜悦，因为我们的心都在人的身上。一个做母亲的心完全在儿女的身上，所以你知道，等到有一天儿女翻脸了，有的儿女不孝顺，那个像一把刀一样刺在母亲的心上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地上的财物，地上的财宝有窟窿，谁会挖窟窿而有虫咬能修坏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你我的心要投资在哪一件事情身上？所以主说，不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这些都不长存的，迟早有一些这些东西要把我们刺透了，而且要叫我们痛苦。弟兄姊妹，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但是主给我们看见，主爱我们，主劝我们，让我们单纯的来到他的面前，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所以我相信这是一条蒙福的。那么下面接着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身上的眼睛。什么时候我们心不单纯，就像眼睛有两个焦点一样，你像我们普通看一个东西看得很清楚，是因为只有一个焦点。圣经里面讲的鸽子眼很美丽，为什么？因为鸽子一个时候只看见一个东西，而且鸽子会哀鸣。为什么会哀鸣？什么时候它看不见它所爱的，它不会发怒，它会哀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眼是不是像鸽子眼？能不能什么时候我们在暗中看不见我们的主的笑容，我们就会忧愁呢？弟兄姊妹，还是你像姜弟兄一样的祷告，说他有的时候看不见主的笑容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主啊，你不要隐藏你自己的脸，
如果我看不见你的笑容，你让我看你生气的脸。
他这样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眼睛是个单纯的眼睛，这个心是个单纯的心，单单讨神的喜欢，不求人的喜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整个人全身才是亮的。为什么有的弟兄你觉得这个弟兄是透亮透亮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的心向着主太单纯。为什么到了这个启示录，你看见所有的宝石像那个所有的石头都是透明的？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眼睛是身上的灯，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说这个基督徒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是个全身光明的，很清楚，看我们的心就可以。心在哪里？如果心不单，如果心若昏花，那个原文那个意思就是恶。如果你的眼睛若恶，恶就是你知道说，就是说不是一个焦点。我们爱主又爱世界，我们爱神又爱人的存在，所以才有假冒为善的事情发生。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呢？这个人是个黑暗的人，是个看不见的人。他以为他自己有了，所以有一个弟兄说的很好啊。他的一个人贫穷并不可怜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贫穷才是可怜。在他身上不只有贫穷，还有黑暗。弟兄姊妹，老底家教会的难处在哪里？他以为自己是富有的，主说你要去买眼药啊。其实你是赤身露体，可怜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个人身上不光是贫穷，而且有黑暗。什么叫做假冒为善？什么叫做没有属灵的实际？我们看见所有的光都是在隐藏的地方看见的。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都身体有光？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没有光？和他心很有关系。然后我们的主立刻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他说，下面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又是新的问题。这里这个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人奴隶，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。你记不记得保罗他说耶稣基督的奴仆，那个原文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。那个原文给我们看见，就像当时那个这个罗马的奴隶一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我们不可能做两个人奴隶，我们不是做神的奴隶，我们就是做马门的奴隶。所以他说，不是误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清楚了吧？这个侍奉乃是隐藏的侍奉。这里的马门和积攒财宝是一个原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是挂在地上的财宝，当然你要积攒财宝，当然你要侍奉马门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那个侍奉财力，那么结果你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你就可以在地上就建立了一些非常好的东西。就是说那个积攒财宝就在地上，你就越来越发达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知道你就没有忧虑了。所以主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人为什么要侍奉马门？人为什么要积攒财宝？因为人有忧虑，因为人的心是贴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把我们一语道破，把我们一下子把我们从里面就搬到外面来，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所以不能过隐藏的生活，我们只能做盆中的百合花，让人来浇灌，让人来欣赏，我们不能做谷中的百合花，让神来浇灌，让神来欣赏。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在主的身上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主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些的，这个所以只说就完全根据上面一直下来的。
然后下面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下面那一段圣经是我们最熟最熟的。然后呢，你知道主这话真的说在我们的心坎上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生活都是浮浅的生活，都是外面的生活，所以我们都是鸡蛋财宝在地上的生活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为这个缘故，结果什么？结果是忧虑。你不要以为说一个发大财的人就没有忧虑的，没有这件事啊！你去问那些这个世界上最有钱最有钱的人，他们是思虑最多最多的。王安先生最近刚刚到台湾来，他可以说是世界上有名的几个大财主之一。你问他今天有没有忧虑？你在电视上你看见人家访问他的时候，好像他是满面春风的，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忧虑如何吞噬了他这个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忧虑从哪里来？我们普通以为说忧虑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忧虑的，弟兄姊妹，忧虑是跟心有关系的。忧虑就证明说，我们过一种生活是完全在人面前的生活。如果一个人是隐藏在主面前的，弟兄姊妹，他不应该有忧虑。所以主才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。你们是天天从主那里得到赏赐的，有财宝在天上，你为什么要忧虑呢？然后你知道主还特别讲了一句话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们大家现在都很懂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拼命吃人参，为什么要增加一寿，寿数要增加一刻？有的是要吃这个要吃那个，我们都希望活得长一点。那么最近有人告诉我们，你每爬一层楼梯啊，要多活两秒钟，你滑两层的话呢，就是四秒钟，你算算看，所以你要上上下下多爬几次，你就可以多长一点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方法告诉你，你就做了。所以啊，我们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，干什么的？你知道美国人呢、啊，都是希望能够使寿数多加一刻，所以美国有一段呢，就是实行晨跑啊。那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啊，那本书就是劝大家说，你们要早晨起来跑啊跑啊跑，跑了，然后就是心脏不大舒服也没有关系，跑跑会好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会增加多少寿命啊？那本书变成全美国最畅销的一本书。那么后来呀、啊，到了一个地步，是全美国每天早晨好多人就起来跑啊跑啊跑啊跑，每个人都在跑。结果呢，这位先生啊也跑。就是跑的时候忽然一下就倒下去了，就这么死掉了。这个真的一个故事，这个实在的故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谁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人是想尽的办法要使自己寿命增加长一点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舍不得走啊，这个世界还有好多财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舍不得走嘛。如果你舍得走，我们根本就不会要再增加一刻，再活得长一点，因为我们有财宝在地上嘛。我们舍不得这个，舍不得那个，这个世界太可爱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这样做。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们不可忧虑，主命令我们不可忧虑，你们谁能够这样做呢？但是啊，我们处心积虑，我们花了各种办法，我们就是要增加寿数一刻。我们完全忽略我们到底怎么活在主面前的，所以后来我们主一语道破，你看他第三十一节怎么说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人的忧虑对象都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你看好了，台湾这样的进步都是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表现。你看好了，吃那到处都是客满，喝那也是喝的，大家都知道。穿的你知道，现在不光是穿的好，而且穿的有花样，穿的时髦，这都是人忧虑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单主怎么说呢？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这个求在原文是追求的意思，所有外邦人都要挖宝的，他们都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他们都在追求赏赐，他们都在追求宝贝，所以他们就忧虑起来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这个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？不是的。只有什么人能够隐藏的生活呢？
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那个原文就是你们要先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什么叫做他的国和他的义？马太五章六章都已经解释了。马太第六章前面刚刚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指这个义说的，这就是指说暗中行义说的，这就是指说在暗中得赏赐说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个超凡的义，我们真的在暗中行义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吃什么穿什么，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通通要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就告诉我们主提醒我们呢，我们都弄错了。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是干什么，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不是为了追求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不是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吃这个海参，不是海参呢、啊？吃这个人参，因为这个人参就是要活得长一点。我曾经见了一个弟兄啊，在南美的，我见了一个弟兄，我说弟兄们你好不好啊？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说我还活着。那这句话太消极了，对不对？我问他好不好，他说我还活着。那好像说人就是活着，就是为了活着。所以前面就给你看见说，人是为了吃什么、活、穿什么、喝什么来活着，这个好像变成目的了。主说不是的，这些不是你们追求的目的啊，这些不过是因为你追求他的国和他的，这才是你们追求，这才是宝啊，这是天上的宝贝啊，这才是你应该留恋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把这些都有了以后，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，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担心到底我们会不会得这个病，会不会那个，会不会中风，会不会这个，会不会那个，我们被愁苦刺透了。让我们记得，你最要忧虑的就是你的忧虑，你的忧虑太多了，这就是你要忧虑的。主告诉我们不要忧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应该学习活在他的面前，我们应该学习从他那里得的赏，他才是我们的至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我们真的积攒财宝在天上的话，让我们记得这些是自然给我们的，长寿主自然给我们的，好的身体主是自然给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心一直注意这个场所，一直注意好的身体，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着我们活在人里面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活着为什么。人活着不光是为了这个，这个乃是为着他的国和他的义的。有的人就是要苟延残喘，就是要抱抱孙子而已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情。他忘记了他活在地上有一个最高的目的，为着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有一个老姊妹，她活了103岁，人家问她说，你为什么主活让你活这么长呢？她说，主让我活这么长，让我祷告一回，再祷告一回，再祷告一回。她没有说主让我活在这多抱几个孙子，弟兄姊妹，抱孙子是对的，但主的话说，你祷告之后主要让你不止抱一个孙子，抱两个，抱三个孙子都可以的，这些都要加给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。如果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在地上那个追求的目的乃是主自己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前面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如果我们暗中施舍、暗中进食、暗中祷告，证明说神是我们的动机，证明说神是我们的目的，神是我们的奖赏，神是我们的追求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主自然把长寿加给我们，主自然把好的身体给我们，主自然把好的眼睛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有一度很担心说这个眼睛慢慢花掉看不见了，那么真的就看不见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一类的话鼓舞了我。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不要光为外面的事劳力，这个不过是地上的财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主给我们解释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要忧虑。我们普通读到马太福音第7章第6章都说，哎呀，主劝我们不要忧虑，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希望不要忧虑？很简单，因为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这不是我们的目的，这不是我们的财宝，这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，这是外邦人的东西。外邦人是为了这些的，我们这些人乃是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为了这个缘故，让我们暗中施舍，让我们暗中祷告，让我们暗中进食，让我们暗中隐藏在他的隐秘处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他统统要加给我们。因着我们暗中这样的时候，主已经赏赐给我们了，那是天上的财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地上我们的需要呢，主自然的就加给我们。所以我再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。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欢欢喜喜的人。教会历史已经有够多的人给我们看见，像穆勒弟兄活到90岁。我想主知道为什么要给他活90岁，因为主要在穆勒身上告诉我们主听了他多少个祷告，所以主要让他活得长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是为什么主让马索沙拉活969岁啊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主让马索沙拉活得长一点？不是，是要因为那一段有多长，就表示神的忍耐有多大，就表示神的爱有多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主要这么了，一定要活得长一点。为什么他要活得长一点？他有好多的祷告需要主更多要听他答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长一点，我们要活得长一点。主问说，你要长一点做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是最认识我们的主。所以记得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应该是基督徒的生活。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暗中的生活，是隐藏的生活。这也就是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的，盼望主怜悯我们。好多人都忽略了这一个。如果我们看见，我们应该是没有忧虑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原来主自己是我们的目的，主是我们的目标，主是我们的动机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人看见，但是我们爱，我们施舍，我们进食，进食都没有人看见，但是主看见我们这样做，结果主暗中的赏赐再赏赐，赏赐再赏赐，把这些赏赐放在一起，这叫做天上的财宝。我们举掌财宝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追求他，以他做我们的目的的时候，主说那些统统要赐给我们。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包括寿数在里面。基督徒不是不可以追求长寿的，但是追求长寿要问是在什么动机底下，是不是以神做动机呢？是不是看见主在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成功？是不是看见今天主在这里的见证还没有恢复？是不是看见今天神的儿女还是那样的相咬相吐？今天主要用我们起来呼喊，要用我们起来报告，告劝弟兄姊妹，劝人彼此和好，要我们起来告诉人，要人要让我们起来告诉人说，神的心意没有满足。我虽然我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，但是神的殿在哪里？神那个属灵同在在哪里？神那个见证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因着看见这个缘故，你觉得这个时间不够了，但是呢，你就愿意，你真的为这个祷告，你为这个进食，你就为这个施舍，你为这个做这个祷告在主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知道这个人需要活得长一点，自自然然主就把长寿嫁给我们。不光是长寿，包括吃的、穿的和我们的需要都在这里。所以但愿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，外邦人不知道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呢，还是为了活着而吃饭。他们根本就像饭桶一样，对不起啊，他们也像衣架一样。我们是不是也像饭桶，也像衣架一样？不是的，这个话当然是幽默的话。难道我们光是装饭的吗？难道我们光是衣架？所以我们的主明明不说生命不胜于饮食，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你要抓着最中心的东西，不要抓着外面的东西。而那个今天法利赛人呢，乃到处演戏。弟兄姊妹，里面是空的，里面没有东西。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借着马太福音第六章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生活叫做隐藏的生活。感谢主。第五章，超凡的生命和超凡的意义。第五章第六章给我们看见隐藏的生活，在这里主要带领一般人，乃是众隐藏者，是诗篇里面所说的。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愿主祝福他的这句话，我们继续祷告。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叫愚昧的人通达，也叫简单的人通达。我们这些都是愚昧和简单的人，感谢你，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。多少时候我们在那里忧虑，我们在那里保护自己，我们在那里积攒在地上的财宝，但主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乃是宇宙中的至宝，你乃是天上的财宝，你乃是我们心中的宝贝，你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更是我们的动机，也是我们的归属。为了这个缘故，让我们真是祷告在暗中的父，进食在暗中的父，也在暗中的父在暗中进食，也在暗中施舍。主父啊，你在暗中看见就查看，就必然报答我们，必然给我们赏赐，必然把财宝赏给我们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。父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这些话何等的可爱，这些话是何等的宝贵。但愿因着这些话叫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不再忧虑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可怜，我们天天的忧虑像外邦人一样，我们以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就够了，因为每一个人今天都是活在人的面前。但愿我们真的学习，我们不是棚中的百合，我们乃是谷中的百合花，一面我们让你来欣赏，一面让你来浇灌。所以我们的主，当我们追求你的国和你的意义的时候，这一切你都要。